台湾企硬，台湾总统赖清德对习近平宣战，下令军方全面清共，定性中共为境外敌对势力，恢复台湾军法审判。台湾态度大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普京拒绝和平停火其实早有准备，《华尔街邮报》独家机密文件爆出内幕，俄罗斯已经秘密吞并白俄，普京还有大计划，会是什么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14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台湾中共间谍案频传，今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召开了国安高层会议，罕见明确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要恢复军事审判制度来应付中共渗透。而这个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全面展述应对来自中共当局的危害。外界见到台湾一改之前对北京态度，或者是同美国默许有关。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这次国安高层会议是为了应付来自中共以并吞台湾为目标的渗透统战，针对各类型的威胁，确保台湾人的民主生活不受危害。台湾总统赖清德说，中共一直处心积虑地对国军进行渗透和间谍活动。去年涉及共谍案遭起诉的现役和退役军人占共谍案的 66%。他说，台湾人最近看到有现役退役军人被中共收买，出卖情报，甚至组建武装力量，计划伤害台湾和国人。有艺人为了个人事业利益，不惜配合北京指令，说台湾不是自己的国家。中共官方媒体挑拨台湾内部对立的信息，总是很快被特定管道传播。有人甚至以协助中共官媒录制统战节目为业，散播民主无用，以美疑君，制造分化和对立。而中共利用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吸纳黑道、媒体、名嘴、政党在台湾进行分化。台湾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共想吞并台湾，每日改变过。北京利有台湾人申办中国居住证、定居证、身份证等，企图令台湾人民混淆自己的国家认同。他引述专家的警告，说中共透过颠覆、渗透、收购媒体、发动媒体战等等的目的，企图是在台湾社会中种下不和的种子，令台湾忙于内部矛盾，而忽略来自外部的真正威胁。台湾总统赖清德说，针对台湾目前所面对的五大国安和统战威胁，以及17项应对策略，第一是应对中共对台湾主权的威胁，第二是应对中共对台军渗透和间谍活动的威胁，将会恢复军事审判制度，一旦现役军人触及到陆海空军刑法的军事犯罪条例，将会交由军事法院审判，第三是应对中共混淆国人对国家认同的威胁，第四是应付中共借两岸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的威胁，第五是应付中共借融合发展吸引台商、台湾青年的威胁。他还呼吁每一位台湾人参与守护民主自由的第一线。值得关注的是，台湾罕见嗌出中共是境外敌对势力，而近期台湾对于中共灰色地带入侵不再保持沉默，陆续地采取强硬措施。在11日，台湾移民署首次驱逐了一名宣传武统的大陆配偶的居留许可。此外，近期多名台湾艺人在微博上附和中共是台湾省的论调，台湾陆委会随即表态将依法调查相关的行为。另外，在军事上，没多久之前，台湾罕见地扣押了中共破坏海南的船只，扣押了6人。在昨日12日，中共延平2号公务船闯入金门海域，企图进行水下探测，台湾海巡船立即驱逐。这样都明显看到台湾对中共的态度不再忍让沉默。有网友说，支持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决定，中共是想要台湾的命，台湾早就应该是这样，早就应该强硬起来，定性中共是敌国对抗 CCP。赖清德对中共步骤计划清晰，更加好似主权国家对于敌对的表述。还有人提醒赖清德总统要注意安全了，你打倒习近平的7寸了， 跟住落嚟，佢会不择手段。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台湾应该维持现状，多参与世界组织嘅活动，先至比较明智，唔好激嬲中共。有观点认为，台湾近期态度转变，一是因为台湾内部中共渗透太猖狂有关，另外一方面或者是跟川普政府强力挺台有关。美国国务院近期先后两次更新定义台湾的名称，而今日是13号，美国跨党派参议员携手提出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将台湾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代表处，而且需要连同政府内部文件一起进行改名。不单止是这样，美国国务院还重新定义了习近平不是中国总书记，川普对台积电在美国投资，美国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在印太的目标就是压制中共，而且喊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不排除川普政府已经跟台湾高层沟通支持台湾挑战中共。因为近期中共除了在贸易战问题上在印太挑拨激烈，最严重的就是中共军舰环澳航行迫使民用航班改道，而当时美国高级指挥官同一艘美国潜艇访问澳洲，澳洲军事专家说中共正在我们自己的喉院里面令我们难堪，而澳洲已经打算增强军事火力，为澳洲部队配备反舰导弹和先进的瞄准雷达，保卫澳洲海上通道，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了美军重视。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赖清德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非常强硬的防范中共渗透的措施，他其实呢有台湾的国内和国际的两个大的背景。台湾的国内的背景呢，当然就是现在台湾是连续发起了针对亲共的一些政治人物至少是两轮的大罢免行动，这样这种行动它其实代表的是台湾一个主流的民意。国际的背景呢，就是跟川普政府的上台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大家都看到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的严厉，尤其是川普他的内阁成员，过去中华民国政府呢，他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触及到反这个中共的渗透动作，是因为在之前的美国政府他跟中共这个相应来讲关系是比较好，没有那么敌对，所以呢台湾如果说主动去做这样一个动作的话，有可能就会被视为一种挑衅。但是现在呢，川普政府的上台的时候，这种压力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这个是对台湾非常有利的一个国际环境。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乌克兰整个乌克兰的停战谈判全过程被全世界都已经看到了，川普政府他对于这种国家安全和国家保护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无论你是大的国家亦或是小的国家，你都应该首先要自立自强。所以呢，台湾正式在乌克兰的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就台湾现在开始呈现出明显的是加强自主防卫，尽量尽自己的能力可以保卫自己的这样一个安全体系。各位观众，这样你是不是支持台湾总统赖清德的做法呢？你是怎么看台湾最近对中共主动出击的做法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华盛顿邮报在12号独家披露一份为克里姆林宫准备的机密文件，内容中曝光俄罗斯拒绝川普和平计划的内幕，目标是俄罗斯坚持要彻底瓦解现在的乌克兰政府。不过川普的回击不单止令普京难受，恐怕亦都会令到习近平心惊。文件中断言，川普提出的白日和平计划不可能实现，而且认为乌克兰危机在2026年前难以和平解决。文件明确提出多项要求，拒绝在乌克兰部署维持和平部队，认为毫无必要。在乌克兰东北部和俄罗斯接壤的贝良斯克和贝尔哥罗德地区撤缓冲区，在靠近克里米亚的南部敖德萨地区建非军事区，反对和平协议之后，美国继续军援乌克兰，并提到解除部分制裁不足以令到俄罗斯妥协，因为制裁影响被夸大。俄方同时建议透过激化美中和欧盟紧张关系，及开放美国企业开发俄罗斯控制区的稀土资源， 嚟提升自己谈判时候的筹码。这份文件由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关系密切的莫斯科智库在上个月撰写的，时间就在美俄2月18号沙地会谈之前的一个星期。文件中强调俄罗斯攞返占领的土地并要正式主权承认，否则冲突恐怕在美国下届政府更替之后会重新重现。对于乌克兰拒绝加入北约或者允许亲俄政党参选让步，俄方认为远不足够，坚持基辅政权彻底拆除。美国前国安会的俄罗斯专家格雷厄姆指出，俄罗斯对短期解决乌克兰危机毫无兴趣，更加关注乌克兰国内政治和北约在欧洲安全架构的角色，而不是单纯停火。普京的意图是拖延谈判，从中牟利。国家安全专家阿尔佩罗维奇就警告，普京目标远远超过乌克兰，想要实现美俄关系正常化，想解除制裁并分裂北约。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不知情，批评文件矛盾，并表示俄方在探索更周全的选择。文件曝光的时候，在13号普京表态原则上接受乌克兰提出的停火建议，但亦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普京希望在乌克兰停火圈和白宫直接会谈。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当局在今日的13号表示，俄军已经完全掌控库尔斯克西南部的重要城镇苏贾。根据军方博主的说法，乌克兰可能会彻底失去对库尔斯克的控制权，因为在过去7日，俄军已经收复了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库尔斯克是几乎和俄国交换回自己领土的少数筹码之一。另外，在今日，普京和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一起开会，宣布俄白联盟国家内部安全保障协议生效，俄罗斯和白罗斯公民将能够参加两国的地方选举，这意味着白罗斯官员可以是俄罗斯人，俄罗斯正在完全对白俄静静地完成吞并。时政评论人庞中先生认为，普京的算盘就是先攻下库尔斯克，停火协议能拖再拖，但实际上利用谈判加紧打。普京的真实想法是一步到位，他不想分两步，而美乌协议实质上是两步走，所以他会用这个反复纠缠反复经，目的就是将原本简单的30日停火变成复杂的外交纠纷，但是军事进攻不会放松。普京的策略也都让川普出了重拳。在12号，川普已经下令取消了拜登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下达允许俄罗斯能源银行能够免受制裁的豁免令，亦都就代表着从今日13号开始，欧洲不能够再合法地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资助普京的战争机器，这样等于要了俄罗斯的半条命，亦都断了欧洲再给俄罗斯输送战争经费。时政评论人庞中先生认为，美国和欧盟应该增强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只有战场上达成军势，才能够迫使普京回到去谈判台。另外，川普除了会落手制裁俄罗斯，可能亦都增加对乌克兰的援助，放开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力度。因为这样做的同时，习近平亦都可能看到，让谈不谈和普京计划向左的时候，只会更加遭到美国重击。各位观众，你觉得普京是想停抑或想打呢？抑或是想拖延时间呢？你觉得川普会不会对乌克兰增加军事援助放开打呢？各位观众，请分享你们宝贵的意见。在今日13号，加州一名联邦法官阿尔苏普下令6个联邦机构，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国防部、能源部、内政部和财政部，重新聘用上个月被解雇的数千名试用期员工。之前 Doge 建议人事管理办公室在2月13号指示各个机构负责人解雇试用期员工。另外，在12号，一名联邦法官邱特坎命令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必须发表裁减机构、解雇联邦雇员和取消联邦合同的计划相关的记录，还规定 Doge 必须回答相关问题。外界认为，就在马斯克和他的员工收到致命威胁以及特斯拉展厅受到袭击之后，法官仍然这样做简直太疯狂。有网友留言说，现在是弹劾激进法官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弹劾那些严重破坏人民意愿、摧毁美国的法官。近期美国多地发生针对特斯拉车辆和他们车主的破坏事件，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昨日12号表示，国会将对这些事展开全面调查。他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马斯克的英勇工作已经让激进派惊惶失措，他们现在竟然说他是种族主义者，并参与国内极端主义活动，攻击特斯拉车主和他的车辆。他表示，国会将会调查这些袭击事件的幕后推手，并协助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FBI 依法追究责任人，确保肇事者依法受到最严厉的惩处。马斯克随后在 X 平台回复约翰逊的贴文，表示感谢，还附上了美国国旗和敬礼表情的符号。中共官方在昨日12号突然宣布，将会在14号就伊朗核问题和俄罗斯和伊朗举行会晤。在同一日，中俄伊又在中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中俄的算计是否在反制美国呢？在美国要和俄罗斯讨论伊朗的核问题的时候，中共就来截胡，真是事出突然必有妖。根据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对大纪元的讲法，中俄伊会谈明显是因为美国现在在积极为俄乌停火划船，北京要将俄罗斯和伊朗拉在一起，去制衡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北京想通过这次核会谈凸显中俄的关系密切。叶耀元还说，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正在对中共实施关税制裁，北京亦都想通过自己的核武发展，尤其是伊朗的核计划，反过来被美国制造安全威胁和压力。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陈炳奎认为，目前还不确定中俄伊三方会谈是为了压制伊朗制造核武，亦或是要保障伊朗制造核武的权利。由于中俄在伊朗都有着深厚的利益，虽然面对西方制裁，中共仍然继续购买伊朗的原油，俄罗斯就依赖伊朗提供的攻打乌克兰的携带炸弹的无人机。叶耀元认为，伊朗有些好像另外一个北韩，中俄以前就是透过控制北韩来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现阶段可能亦都想透过伊朗的军工造武器的发展来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在12号，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次闭门会议，英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外交措施，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如果伊朗不履行承诺，这样先前的联合国制裁就可以快速地重新生效。在今日3月13号，川普表示，如果欧洲不取消4月1号起对美国威士忌的 50% 的关税，美国将会对欧洲的酒、香槟等酒精饮料征收 200% 关税。川普还说，欧盟是世界上最具敌意和滥用税收的机构之一，占了美国很多便宜。为了阻止中共的钢铁铝到欧洲洗产地，美国对欧洲的钢铁铝的关税争端不单止没有被正确地解读，还蔓延到农产品和消费品领域。川普的这个表态自然亦都迅速地引起了市场震动，欧洲烈酒和饮料生产商的股价应声下跌，拥有葡萄酒和烈酒业务的股价下跌 2%。 烈酒生产商保洛力加下跌 3%， 人头马君道下跌 3.4%， 蒂亚吉欧下跌了 0.3%。 由于美国对从欧洲入口的钢铁铝加征 25% 的关税，欧洲亦都采取了报复性的措施，对欧洲入口美国的大约283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不过川普说，这样对美国的葡萄酒和香槟企业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人将会更多地消费美国酒。而川普的关税将不单止限于酒精饮料，他还计划在短期之内推出新一轮的关税措施，将涵盖汽车、木材、半导体、药物和同等多个行业。这个策略可能进一步加剧美欧贸易紧张局势，迫使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从而引发更加广泛的经济冲突。不过川普的关税政策也都充满了不明朗性，有可能会延迟昨日开征的关税，但是第二日可能就已经取消了。 因为这样，这次针对欧盟的关税是否会重演，仍有待观察。不过随着双方对事的升级，市场和企业需要为可能的长期贸易冲突做好准备。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观众，我们在香港时间的下午三点钟有下一期的国际风云节目，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